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的第十二章。民数记十二章，因为摩西又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。我不晓得，假如有人用功劳可以去查，因为这是资讯方面的东西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这个摩西在米甸那个地方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，以后是他的太太死了，他又再娶古实女子为妻呢，还是他在米甸祭司家里面这个娶了古实这个米甸女子为妻，那个米甸女子还在，摩西又娶了这个古实女子为妻。我真的，我今天在读十二章的时候，我不确定。那么，但是这个古实女子就是一个外邦女子嘛。亚伦跟米利安就是他的哥哥，他的姐姐，他们两个人，因为摩西娶古实女子为妻，他们就回报摩西。我不晓得毁谤这两个字到底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，什么叫毁谤摩西，但是他们下面讲的话呢，好像又不是毁谤摩西，好像在那个地方，好像在那个地方要向要让百姓们知道说，神不但会向摩西说话，也会向不也会向我们说话吗？他们的意思说，你看摩西在这个地方都不娶自己以色列人为妻，要娶外邦女子为妻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就是用摩西的一个这个行为来，就是来说他，就这个意思了。我觉得这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一个人做错了一件事，哇，你说我说他说是这样。摩西在这个地方再错，他只是站在人的地位的上面做了一个选择，就算他这个选择做了违背神的心意，神也会教育他，神也会管教他，神也会刑罚他。而今天我们常常怎么呢？我们常常因为别人做错的事情，让自己可以来得到属灵的加分啊！你看在这个地方不是这样吗？摩西，你是这样一个人，那么耶和华跟你讲话，我们比你好，当然耶和华神怎么只跟你讲话？耶和华神也会跟我们讲话。他们要想怎么样？要想利用摩西的做了一件不合宜的事，至少是他们认为不合宜的事，怎么样呢？希望能够赚取，希望能够换取一些怎么样呢？换取一些属灵的加分。其实我们好好去想，当我们很深的去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人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就批评要说他，另外一个人做了同样性质的事我们又不说他，那么你不说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说他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我们经得起圣灵，经得起我们自己这样问我们自己吗？我们要以别人做错的事情来证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？这个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。别人做的再错，也不代表你对。你对是要你自己做，而不是用别人做错来证明我对。这个是不 make sense 的，这个是很极其不合理的。但今天多少人就是这样。对不对？是不是传道牧师长老做错了？对不对？就变成说是好，传道牧师长老做错了，你就是传道长老牧师了吗？他变成这样。今天一个属灵的领袖做错了件事情，他做错了事情，他能不能继续再做一个属灵的领袖？那是上帝要废他不废他的问题。你一天到晚去攻击一个做了不合宜事情的属灵领袖，因为你这个毁谤了他，你就可以做属灵领袖吗？这是不相干的事，不是吗？ 而在圣经里面记载说，亚伦跟米利亚，就是摩西的哥哥跟姐姐，他们居然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。我突然一下警觉，其实这样的一种想法又何尝不是一个很普遍的人心的现象呢？不让我们一天到晚去，不让我们一天到晚去讲人家的错干什么呢？我们又没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以后不犯这个错，那么我们去讲他这个错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讲他呢？因为我们讲他的时候，是不是就让其他的人觉得我比他好呢？这一点我们千万要留心。我常常这样讲，真的要争的话了，他错，对不对？你当着他面，为了爱他，你当面去劝解他，不要在背后讲，背后讲讲讲他一点好的地方，当着他的面他不对的，你就可以好好的，因为爱他就当面跟他讲。那么今天为什么大家当面不讲呢？因为当面一讲，这个被讲的人就是反应很激烈，脸色不好看，甚至于怎么样怎么样，哦，我们因为别人会这样，我们就不讲。那么背后讲，你有没有，你知道吗？你背后讲以后传到他耳朵里面去，跟一个人可以当面规劝他，而且言语也合适，好像调和过的油，好像金苹果落在银网里面一样，说合宜的话是当面的话怎么样呢？他可能当时咽不下这口气，当时脸面有一点面子有点过不去，但是久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你慢慢发现，他听到一个人是背后讲他，一个是当面愿意讲他，而不是给他难堪的。你说到最后，那一个人会怎么想？背后讲的人以后给他看不起，而反而那个当面规劝他，因为爱他，他慢慢体会那个人讲的爱他的缘故怎么样呢？以后慢慢慢慢反而真的得做了一个朋友。他们居然，哎，我不晓得是他们亲弟弟耶，什么意思嘛？就好像说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神的神的肢体，我们互为肢体，我们是弟兄姐妹的。为了自满足自己目的的去讲别人好坏的，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办法加分，属灵也不能加分。第二个，假如我们真是为了一个人他做错这个事情了，我们真的为了爱他，而不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，我的目的里面包括说这就是我的个性，我要满足一下我这个说他的个性。你要说这个王某人怎么，因为我从前也喜欢讲人，不是为人家好嘛，是因为我喜欢讲嘛，我不讲我难过，所以我不愿意难过，所以我就说，我说了以后他难不难过那是他的事，不是我的事，因为我讲了我就不难过了嘛，就舒服了嘛。但是现在慢慢不是了，现在慢慢讲，那我为什么要讲他？我为了讲他我自己可以爽，那么我就不要讲，我爽了又怎么样呢？假如是拆毁一个人，假如我真是为了建立他，为他好，我讲了他还要给我脸嘴看，那我要不要讲呢？我要讲，上一次讲了给我脸嘴看，我希望这一次怎么样呢？神圣灵已经感动他，让他想到了愿意当面跟他讲的人是一个真正关心他的人，虽然他爱听不爱听这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他慢慢慢慢，我想经过上一次，他圣灵在他心里面有工作，说不定他体会到了或怎么样。所以我在讲的时候，我还有一个存心，希望上帝已经得着他，改变他。第二个，就算他的反应跟上次一样，上一次我都能够受得住嘛，这一次又怕什么呢？为了他的好，就讲。假如是这样子怎么样呢？上帝会向这两个人发怒而去吗？他们是为了摩西好吗？民数记第十二章我们来看，他们两个人，摩西的哥哥跟姐姐，他们为了摩西好吗？他们还是要想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因为摩西做了这一件大家认为并不是很好的事，想要分摩西在老百姓中间的那一个地位也好，那一个讲话算话讲有所谓叫发言权的，有话语权的，在今天这个新时代讲是有话语权，他们到底是要为了要跟摩西来均分在百姓中的名望呢，还是他们要跟摩西来均分在百姓中间的话语权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告诉我，还是他们是为了摩西呢？ 这是我要分享第一点。第二点我跟大家讲的，神拣选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完全，神拣选一个人知道他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可以被神用。假如神不是呼召摩西，神不是拣选摩西，是拣选亚伦，亚伦有可能把他们领进迦南地吗？亚伦有可能把他们不，亚伦有可能把他们这个领出埃及地吗？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吗？神的拣选不会错，不代表神拣选的那个人不会做错事。弟兄姊妹，你要好好知道这一点。因我们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人这样，怎么会犯错？怎么会软弱？或者怎么这样？那是我们前面一个观念说，神拣选的人一定不会错，神的拣选不会错，神的拣选不会错，是指那个人不会犯错呢，还是指神的智慧看得远，知道说拣选这个人就是犯罪以后也会悔改，这个人怎么样呢？这个人在这方面犯罪，但是他怎么样呢？他是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犹太人这样埋怨那样吧，这样他怎么样？摩西为人极其谦和。神的拣选不会错，不代表说神拣选的那个人不会做错事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好好思想这个问题。一看圣经里面神拣选的人，哪一个人这个不犯错啊？但是因为那个神拣选人会犯错，我们觉得上帝的拣选错了吗？不是嘛？所以，除非当人做错了，不管他是个属灵领袖，不管是他是一个有一个身份地位的人。是只要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了爱他，我们可以说告诉他，我们为了说他要分享他的权利，我们说他为了要分享他的话语权，那么不要这样做。因为怎么样呢？耶和华上帝会向这两个人变脸，会向他们发怒的啊！这是一个。第二个我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的，摩西好像没有什么话讲啊。刚才大马说，你看摩西都没有讲话，都是耶和华上帝跟他讲话。我比较从真实的角度来讲，什么叫从真实的讲？摩西他也知道他娶了古斯皮族为妻嘛，这件事情做得不太好吧？他也不晓得怎么去跟他哥哥、跟他姐姐来讲这个事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不知道怎么讲，怎么样呢？或者说自知理亏，那怎么样呢？那也不需要怎么讲，他也怎么讲，他不是一个，他怎么讲？我们查台湾人，他不是陈水扁嘛，叫硬凹，对不对啊？什么事情都要讲一个理由，讲一个什么东西？或许他自己觉得他这样做真的不是很合适，既然人家这样讲，我也没什么好讲，那变成这样啊。今天你看啊。今天所有很多人说不说是神拣选我做他的仆人，从来没有给机会让他的主人来为他说话，都自己在说我是神拣选的，我是你们的领袖，我是你们的什么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一个真正上帝拣选的人，他不说什么嘛，上帝为他说嘛，对不对？你看有多人讲起来说我是牧师，我是长老，你应该顺服我，是你让耶稣说嘛，你让呼召你的神来说嘛。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只是要我们的神做我们的仆人，我们要做主人啊。我是什么，你是什么，是你自己想做的，是人给你做的，还是神呼召你做的？你真的知道是神呼召你做的，你是神的仆人，你就让主人来为你说嘛。你看在这个地方摩西什么都没有说，十二章摩西没有说什么，耶和华上帝就在那边说了。你们真的说要我跟你们讲话，我在历史历代里面不是跟很多先知讲话吗？我的话要临到先知的时候，他们自以为自己先知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在异象中，对不对？向他们显现，在梦中与他们说话。你不消极吗？是不是？但是他下面为摩西说句，但是摩西不是， 我不是像对待其他的先知一样，在异象中让他看见，在梦中与他说话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跟摩西乃是面对面的向他说话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看见我们的形象。他这边说，你毁谤我的仆人了。一个仆人不怕别人毁谤，因为主人知道他。一个仆人最怕的是他所做的事让别人毁谤主人，他做的事让主人脸上无光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你看看大部分所说，我是神的仆人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他怕别人说他什么，他怕别人毁谤他，但是他自己所做的事情，怕不怕他的主人失去荣耀呢？他所做的事情，怕不怕别人因为他做的事情会说他的主人？那不怕，奇怪了。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，一件真实的光景，真的是神的仆人，别人会毁谤他。不是说成为神的仆人，别人就不能毁谤他。谁告诉你的？今天讲，你怎么可以毁谤我？我是神的仆人，不成立。摩西人家都毁谤了嘛，你我是老几嘛？算哪根葱嘛？不是这样吗？今天我们有些观念是世俗的观念，我是官，你就不能做对不起我的事，是这样吗？做长老、传道、主任、牧师是做官吗？假如是做仆人的话，是个仆人，对不对？别人要毁谤你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你本来是这个仆人嘛，人家毁谤你还说是看门狗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不是啊？我就是主人家的看门狗，因为这个主人好，我乐意做看门狗，我也不觉得你毁谤我。但今天有很多人，他不是要做神的仆人，他自己要做神，让神做他的仆人。所以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假如可以记载的事实的话，跟圣经里面所记载摩西所碰到的事情完全是两回事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上帝也不听我们说话，我们都自己在里面强辩硬凹讲理，又搞到最后别人不相信。上帝一讲话，怎么样？你相不相信是你的事呢？你这样对待我的仆人，给你长大毛风呢？是不是？既然我们回过头来想想啊，你看今天有多少人想要有摩西的权柄，但是他遇到，那我说这个人是不是摩西呢？你看他遇到摩西遭遇的事，他的反应是不是跟摩西一样？假如不是的话，他还想做摩西的意思，他是个恋战权力的人，他想要摩西的权力，但是他自己本身并不希望自己成为像摩西一样极其谦和的人，完全让神做他主人的，他自己心甘乐意做仆人的这样的一个摩西。他要的是摩西的权柄，他要的不是想要像摩西这样的人。今天世界上，哎呀呀呀，多少人想要做摩西啊？你看看这个百姓做了一件事情，像对待摩西一样的，他是摩西吗？他是魔鬼，根本不是摩西啊，是魔鬼，不是摩西啊。求主怜悯，用他自己记载的来照亮我们。米利安长大麻风，我一读以后，我马上心里有个不平衡，你就知道我是什么人啊。那么亚伦为什么不长呢？亚伦为什么不长这个大麻风？为什么只是米利安长？这是我一点交通啊，不要把我的交通当圣经的本身啊。因为上帝更旧的时候，更旧最重的人。是谁提议的？谁提议要来毁谤摩西的？我相信不是亚伦。亚伦这个人很被动，他不会主动去想说：“来来来，你们你们众人摩西不在了，来来来，我们来搞一个金牛犊来代替摩西。”他想不出这个花样来的。那是什么呢？老百姓去找摩西，要亚伦要他怎么样的时候，他才被动的做什么事情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想，其实要这样的回报摩西的，他是米利安。 大妈刚才讲了一句，女人嫉妒心比较强。我倒没有这个女性的歧视女性啊，我觉得嫉妒心男女都有了哈，那是变成这样。但是有没有可能是米利安的一个主意，一个这个主导，然后亚伦跟着他？所以你最怎么样呢？上帝根究的那个源头，就让米利安占大麻风。而亚伦一看到这个情况，他就知道了。他知道什么呢？他知道这样不对了。他知道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毁谤摩西，所以只有摩西帮他们怎么样呢？只有摩西帮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帮他们讨饶。假如是你，别人毁谤你，结果别人遇到一些什么事情，你是幸灾乐祸，你要看吗？看看以后还有谁敢回报我啊？对不对？是不是、啊？还是我们就是我们的嘴脸到底是怎么样？你看，我是好惹的，耶和华是站在我这边的。你们看看，你亚伦，你米利安，对不对？你其他的领袖百姓，以后你们敢不敢？我们是这副嘴脸呢，还是我们像摩西一样？亚伦、米利安。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对待摩西错了，我们愚昧犯罪了，使这罪加在我们的身上，求你不要使他。其实他在那边求摩西的时候，就怕摩西跟他们一样，还在耶和华面前说，耶和华加倍处罚他们啊，对吧？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，会把别人想成这样。今天我常常碰到这种事情，当你碰到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他会这样的说你，对待你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怎么样，其实事实上他是这样的人，他才会怕你这样对待他，因为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会这样对待别人，他才会怕嘛，不是这样哎？人家说巨熊，为什么你碰到很多事情你都不怕呢？我在想，那怎么办？人家做我这事情，我也不想对待别人吗？那别人做了这个事情，我也当然不会对待人家的。但是那个会这样的人不这样想的，他从来不相信说你不会不这样对他，怪不怪啊？哎呀呀，你这个在世界上碰到，在佤邦碰到，是不是啊？你在山上碰到，在野蛮人中间碰到，我们说没有读过书人中间碰到，我们称他们野蛮人。有很多野蛮人比你们还文明的，比我们还文明的。今天文明城市里面的人跟山上这些没有读过书人心态一层不一样，比他们更坏啊！真的求主怜悯我。我读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在问我说，王某人啊，别人回报你，等到有一天神刑罚他的时候，你是不等他来求你，你就为他们求耶和华上帝呢，还是他们来求你了，你还在耶和华面前背后再捅他们一刀？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怜悯我们。摩西向耶和华上帝替亚伦、米利安祷告的时候，上帝跟摩西讲了一句话，让他没有办法讲。这什么？这可能是我们当地的一种习俗。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，他父亲骆驼唾沫在他脸上，他岂不蒙羞七天吗？做错爸爸了，爸爸唾沫在你脸上了，你不要这个，岂不要蒙羞七天吗？好，现在我是天父，我是米利安的爸爸，我已经唾沫羞辱他了，他要不接近七天，关在营外。假如摩西不求的话，怎么样呢？这个米利安长大麻风，我不晓得能不能跟着一起走啊？他可能被蛇，他可能就被丢弃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耶和华上帝因为听到摩西替他求，云彩已经升上去了。云彩升上去的时候，我们走了你这个犯罪的人，得罪了我的人。但是摩西求情以后怎么样呢？这个云柱虽然拔上去了，但是人在里面停留了七天，把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直到米利安被领进来。我在想啊，摩西也体贴神的心肠， 神难道不爱米利安吗？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件了解一个人的个性，替他求，就是了解某某人的个性，在他面前替别人求情，是给那一个人有一个台阶下。但是呢，你碰到很多的人，你为别人替别人求，你为一个人替他，为他，替别人求情的时候，那个人不但不原谅那个你替他求情的人，那个人还恨你，你下次还要不要为他求情？人性很可怜，人性很污秽。别人替某某人求情是一个善心，你说你不原谅那个人就不原谅那个人，那你为什么要去恨那个替他求情那个人？不是坏人不是吗？你就知道人心何等的污秽。因为你替他求情，你跟他一伙的，我恨他，我也恨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在礼拜堂，你随便帮人家去求情啊，他就给你归类了，你是这一派，他是那一派的，是吗？神有怜悯，所以以色列百姓没有起誓，神也没有催促他们。那个云彩从会幕上面升上去了，升上去了怎么样？他一直停在那个地方，七天不走，百姓也就不走。因为引起这个云彩旗，他们就要把会幕拔起来了。会幕拔起来的话，云彩就要在我前面走，他们就要跟嘛。现在很显然什么？云彩是起来了，但是没有走。神有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所有我们碰到的难处是什么呢？是不让神做我们的神，而我们做了神，那我们又不是神，我们的心胸又没有神那么的宽大，我们的爱又没有神这么的这个长阔高深，我们的忍耐又没有神的忍耐那么大，我们的智慧又没有神的智慧那么的丰富全备，结果我们还要做神，难怪怎么样呢？我们一坐在神的位置上，就天下大乱。摩西很真实，我只是做神的仆人，天大的事情发生，上帝在那个地方处理。今天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多少人是做摩西，我们多少人是要想做耶和华上帝呢？我们去低头祷告。